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体会。整体配合是营救同修正念闯出魔窟的好方法。我们地区在营救同修闯出魔窟方面借鉴了外地同修交流的经验，从2004年开始逐渐摸索营救同修的方法，先从被关押大法弟子家属也是同修的开始。由于当时魔窟里的邪恶因素非常强大，操纵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也非常猖獗，几次营救都没成功，甚至差点被邪恶反扑。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邪恶生命已力不从心，在营救同修方面经验越来越多，营救的方式越来越智慧，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营救效果也越来越好。总结出一条，就是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仅举营救同修几例，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被绑架，迫害已开始，大法弟子立即与被绑架大法弟子的家属取得联系，动员家属要人，有的家属害怕，大法弟子与其讲真相，并告诉做好人没错，咱家人没犯法，在大街上被绑架，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路劫行人，是警察在犯罪，咱们不怕，要理直气壮的要人，否则就状告这些恶警。动员被绑架的所有家属做好工作后，大法弟子配合家属找到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迫害源头某派出所要人，追问出某派出所将人移交某看守所后，接着来到某看守所，看守所不准见人，必须某某610批准。大法弟子带家属来到610，与其主管负责人理论后，决定允许见人。虽然接见前看守所无理要求家属交足几百元拘留伙食费后，又交近百元的接见费，但终究见到了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在接见过程中，共同切磋，并嘱咐同修们求师尊加持正念闯出。同修状态除个别认为正念是一方面，同时也得用钱疏通以外，其他同修正念非常强大，并讲出他们在魔窟如何正念正行，喊法轮大法好，练功讲真相等。有一同修因练功被上老虎凳5个多小时，解下后照样练功，警察对他没办法，只好装作没看见。当与一平时胆子很小的同修切磋时，并告诉他外面同修整体在发正念灭邪恶，加持你们早日闯出时，他说，你们放心，我绝不配合邪恶，坚决闯出去。还有的同修进去后被迫害得呕吐不能进食，看守所所长迫使家人强迫其吃饭，不吃准备当着家人面强行灌食，家人劝其吃，同修刚刚吃进去马上吐出来，家人指责看守所所长说，你看你把我家孩子迫害的，好端端的人几天给迫害成这样。 恶警说他练法轮功。家人说，练法轮功咋的了？他因身体不好才练法轮功，他身体好了，你们把他弄成这样，你们是违法，在大街上绑架人，你们是犯罪行为，我要以拦路抢劫罪告你们。共产党啥事都干，听说活摘法轮功器官高价出售，焚尸灭迹，你们即使不能把我家孩子怎么样，那我们也不放心。警察说那是谎言等。家人说，什么谎言呢？国外那些大官，那些有文化的人说的，怎么能是谎言？警察无理，没有达到他们要迫害的目的。接见结束后，回来共同切磋，给其曝光。在整理材料中，看守所来电话，让家属去某看守所，要几千元钱，说某某住院治疗。同修及家属来到某看守所，问及此事，看守所一概否认，说根本没有打电话一事。家属要求见某所长，说所长下班了，推到次日8点，还是见不到。大法弟子与其理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大法弟子对着整个大厅里来探视的众人开始智慧地讲真相。警察拦路抢劫，把人抓到这儿还不让看，还朝我们要钱。说着，一年轻警察强硬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大吵大嚷。同修说，我家人被抓到这儿来了，还不让看，还不允许说话。警察说，来我这儿就要守我这儿规矩，就不允许在我这儿说话。同修说，你知不知道有摘器官的，我家孩子在这儿我不放心，所长不见我们就不行，找你们所长。这时很多大法弟子与其讲真相，在场许多人听明白后说，共产党真不讲理。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才允许其母亲见所长，让其母亲单独与所长谈。可是走在楼梯上，他母亲着急上火，再加上心慌，一跟头摔在楼梯上。这时一同修代替家属与所长理论，另几位边搀扶其母亲边说，你们把我家人害成这样，这共产党太邪恶了，快过年了，把老百姓迫害得多惨。并对一警察说，孩子，要是这事摊你身上，你的心情该啥呀？警察蛮横地说，共产党就这样，把他整到某某医院，你能进得去吗？结果家属们得知其下落，并去了某医院，阴森森的，这哪是医院，分明是致死大法弟子的魔窟。然后对其进行了解曝光，直到把大法弟子要回来，结果准备非法勒索的几千元医药费分文没交。所长说，这医药费我们看守所付了，钱我们认了，赶快把人接走，你们别在这儿闹就行了。大法弟子对警察说，我们不但要接人，如果出什么问题，我们还要追究你们刑事责任的。警察啊了一声。没过几天，被抓捕的大法弟子放出来几位，还有两位被非法劳教一年。由于另两名家属配合得不好，一个怕心重，一家属对此不了解，坚持用钱疏通，结果出现纰漏，而后又做两家营救工作，并指出不足，通过调整后继续要人。这时时间已接近过年，配合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被忙于准备过年所干扰，发正念的同修已经少之又少了，再加上某邪党部门出现大法好标语，邪恶以此为借口对同修及家人进行反扑，当场被扣押并进行威胁。在这紧急情况下，同修们立即通知周边的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当周边同修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到此地后，立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边发正念边向有关部门打电话，强烈要求放人。由于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没有分别心，正念足，一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连夜赶来，静静地发着正念，真是做到了师尊教导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没超过24小时，被扣留的同修及家属很快放出来了。在营救的同时，当地又出现了大法弟子乘车外出被非法抓捕，紧接着同修分别动员家属要人，通知同修近距离发正念。 有配合家属去公安主管部门要人，有整理材料上网及散发的，邪恶因素大量灭尽，被扣押的同修陆续的放回。虽然邪恶准备对最后一个进行非法劳教迫害，由于大法弟子家属营救之举，极大的震慑了邪恶，邪恶至今没敢把大法弟子送劳教所迫害。与此同时，邪恶没有继续作恶，至今还在当地关押。大法弟子家属去了非法抓捕的派出所，找到恶警问：“你为什么抓人？”恶警说：“有人举报，我们开了三辆车追赶你们，为什么跑？”家属说：“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现在劫道了这么多，以为你们是劫道的呢。你警察为什么不开警灯？”警察觉得无理，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同修及家属到派出所要回当天被非法抓捕大法弟子身上搜去的几百元钱，警察很快地把那钱还给了他们。家属说不对，还缺。警察二话没说，当即向其他警察们又凑一些还了家属。现在本地区同修还在正念营救，同时准备到打黑报告的村民家讲真相。在营救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主要教训包括：发正念时同修求结果，正念随着事情进展而波动，出现说话现象。应付表现在家发正念的同修不是集中精力长时间发出强大正念，而是整点发时间很短。忙于过年，把常人事看得过于大法的事，在传递正念通知中不顺畅，传递没有到位，在揭露当地邪恶材料上有争议等等。我们也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其中的关键是整体配合，主要包括：一、做动员家属要人工作；二、配合家属智慧营救；三、配合近距离发正念和在家定时发正念；四、及时整理散发揭露材料，跟踪揭露，在散发材料的同时张贴正告；五、写申诉状，以此向被迫害大法弟子的当地民众讲真相，并引导其在状子上签字。事实上，在营救的过程中，同修们是边要人边智慧讲真相，同时告诉世人警察无理及犯罪行为等等。通过这段时间营救同修的整个过程，当地民众了解了真相，纷纷在申诉状上填写真实姓名，强烈要求要回公认是好人的大法弟子，同时民众赞叹大法弟子的正义之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两起恶性绑架，两种不同的结果。前一段时间，明慧周刊刊登有些同修被邪恶绑架的消息，有的正念闯出，有的被非法劳教判刑。为什么同样的绑架事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两种不同的结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下面就本地区近期所发生的两起恶性绑架事件与同修切磋交流。例一，06年12月19日，几位同修到秦段口监狱附近贴真相资料，遭不法狱警非法围堵。同修们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并报警将这几位同修拖到附近派出所。恶警将几位同修分开，企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们利用犹大指认，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然而这一切都动不了同修的心。这几位大法弟子彼此默默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一不出卖同修，二不背叛师父。真的像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不回答恶警的任何提问，只说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的弘誓，也不签字，不按手印，不照相，全盘否定旧势力邪恶因素的一切。 恶警没招，就拿出一包资料说，你们别认为零口供就治不了你们，就凭这些资料就可以治你们的罪。同修们立即对恶警发正念，有罪的是你们，这些真相是救你们命的，根本不承认这些真相资料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借口。最后恶警强词夺理，按所谓治安处罚条例拘留同修15天。在非法拘留期间，这几位同修仍然正念正行，给在押人员讲真相，劝三退，共有9人退队，1人退团。除此之外，坚持在黑窝内每个整点零距离发正念，发完正念就被论语、转法轮和红银，还给在押人员讲修炼故事，教他们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教他们练功。其中还有人得了法，表示出去后要练法轮功。与此同时，在外面的同修积极参与营救工作，除及时将绑架事件上网曝光外，还帮助被绑架的同修照看已85岁且偏瘫的老母，每天坚持到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日以继夜，风雨无阻。在内外同修整体配合下，在伟大的师父呵护下，15天后，这几位同修堂堂正正走出了看守所。例二，与上面同修被绑架仅隔一个星期，本地又有3位同修外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其中有位同修人心较重，向恶人说出了自己姓名、地址，并在口供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以为这样恶警会放他们回家。然而邪恶的话怎么能相信呢？其结果是不但没放他们回家，还要拘留10天，方知上当受骗。那些恶警在动粗时，还将一位同修手扭伤，衣服扯破。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救世力安排的一切，在按照人的思路分析想问题。因为他们与前面同修关押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被恶警抓到证据，因此认为不要紧，最多关10天就回家，因此放松了自己的正念，没有始终按照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该做的一切，没有把已经发生的迫害反过来当成破除旧势力安排、揭露邪恶、救度世人的机会，结果10天后被警车拖走到别处继续关押，这是值得其他同修警醒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时刻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也是证实大法。以前总认为归正自己的思想念头是个人修炼问题，近日早晨打坐练功时，突然悟到，时刻注意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也是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当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归正到符合大法时，那么这种同化大法的正念是威力强大的，也具备着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作用。因此，其周围的环境、世人及各界众生都将会得到归正。从这个角度讲，你不也同样在起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吗？其实这一点师尊在法中早就讲明了，只是自己才悟到。师尊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任何社会的一个角落中，你都在起着正面的作用。无论你是讲真相也好，证实法也好，没有直接做大法的事也好，你都在救度着众生，都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你的正念和慈悲的场就在起着正面的作用。希望大家今后做得更好，大法弟子成就的一切就快展现了。我悟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证实大法，更广泛地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是保命不是保平安。很多大法弟子在向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时都说，退了吧，退了保平安。一同修在去年在一位常人自己同意的情况下给这位常人办理了三退，该常人三退后不久便被车撞了。 A 同修大惑不解，对其他同修说，某某常人我已经给他三退了，怎么还出了车祸呢？其实保佑常人平安不是师父与大法弟子要做的，师尊领着大法弟子来到人世间是为了救度众生来了，是在危难时刻救他们的命来了。一个常人要想无灾无难平平安安，必须给他消尽业力才能做到。但师尊从来没有说常人只要三退了就给他把业力全部消掉，师父对大法弟子都没有这样做，更何况对一个常人呢？既然三退了的常人不能给他消尽业力，那么三退后的常人必然还会发生还业的问题。欠债要还，这是宇宙的理，这也是上述事件发生的原因所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三退了的常人碰到了类似上述事件中那样的祸事，就会对大法弟子所说变得怀疑和不信，甚至会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利用在常人中乱说，这样会给救度众生造成不利。因此建议众同修不要再使用三退保平安五个字，笔者认为使用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会更恰当，但要跟常人讲清楚，是天灭中共之时保命，不保到寿之时与危重病人的正常死亡，也不保其他意外灾难死亡。说到保平安，还有一个护身符的问题。很多大法弟子在给常人护身符时也都说，给你一个护身符带在身上保你平安。在我们地区，B 同修给一个常人一个护身符让他带在身上，说是保平安，结果不久该常人被车撞断了腿。该常人找到 B 同修质问，为什么没保我平安？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给人讲真相时没按法的要求做，念大法好生效是有要求的。见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弟子问，香港派发出的资料中有数则默念大法好疾病就痊愈的故事，导致曾有大陆游客误会我们宣传生病之人不需吃药，默念大法好病就会好痊愈。师，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但是我想智慧的讲真相最好，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大家不需要这样做，也不需要这样去讲真相，这个环境很宽松，大家可以从道理上跟人讲明白，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环境不同，在造谣宣传中人们被毒害的程度不同，从而对法轮功的认识不同，还有大陆人对气功也有一定的文化认识背景，在大陆的普通民众可以这样做，对城市或大陆以外不用这样做，在香港也不需要这样做，大家就堂堂正正讲真相就可以了。从以上讲法可以看出，对城市人口不适合利用让常人念大法好从而被得救这种方式救度众生，然而上述两事例都是发生在城市，违背大法的要求就是最大的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其实师父传大法的根本目的不是用来给常人治病保平安的，但我们在大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让常人念大法好从中受益，由此认同大法好从而被救度，这是可以的，但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救人方法，主要的救人方法就是讲清真相。一些法理不明执着于大法给人带来好处的同修，让常人念大法好以及送给常人护身符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保佑常人过日子平安，这是错误的。让一个常人明白真相，发自内心的念或喊大法好，是让他保命得未来，是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 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至于一些常人念大法好得到了一定的福报，只不过是附带的，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大法弟子不可执着于此。就像我们修大法会出佛法神通一样，是附带的，并不是我们的修炼目的。师父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思想上一定要明确，不可本末倒置。从以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片段中可以看出，念大法好可以起到消减业力的作用，但也可以看出念大法好不可能全部消尽业力，因为师父只是说有效。现代人几乎人人都是业滚业滚来的，业力大的走路都往下掉，而欠债要还，这是宇宙的理。既然这样，一个常人即使常念大法好，仍然还会有还业的事情发生。也许上述事例三中的常人本来是应该被撞成终身残废瘫痪在床的，甚至是会被撞死的，但因为他念大法消减了业力，所以只撞断了腿。但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是不会懂得这些法理的，他只要一碰到还业的祸事，就会变得不相信。大法不是为了保佑常人平平安安过好日子来的。有人说师父说了，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怎么个保护法，师尊没有具体细讲，一部分同修就理解成师父保护他无病无灾不死了，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师尊早就说过，佛是渡人不是保佑，转法轮卷二。很多同修执着于大法给常人带来好处的人心不去，大量制作发放护身符，有的同修给他真相资料都不愿意要，只想要护身符，理由是常人喜欢。师尊领着我们是救度众生来了，不是为了满足常人的执着来了，也不是为了保佑常人过平安日子来了，否则人类都还不了业，无病无灾，人世间将变成神的世界。试想，一个生生世世造下无数罪业的常人，难道带上一个护身符就永远不用还业了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师父说，留下来的人要在极苦的偿还历史上所欠下的恶业中消去罪恶，才能进入历史的下一步。明慧编辑部文章《除恶》，注：师父2000年11月30日对明慧网的讲话，2000年12月1日发表。既然要消去罪恶，当然就会有灾有难，那也就谈不上保平安。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们不应该走入保佑常人平安过好日子的误区当中去。一个明白真相的常人念大法好，会给自己消减一定的业力，从而得到一定的福报，这是肯定的。这也是明慧网上出现了很多念大法好受益事例的原因所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因念大法好免灾免病的常人还是会出现还业现象的。所以讲真相必须自己先了解真相，带着强烈的执着和对法理的误解，对真相的误解，会讲不清真相，甚至无意中耽误了世人得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内鬼灭外魔》，与公主岭市同修交流。前一段时间，我市接连发生同修被绑架、资料点被破坏之事。我与市里同修接触中发现，同修对警察有仇恨心，语言中与真相资料的选材中都有所流露。世间每个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警察是被另外空间邪恶操纵才很恶的。我们应正念清除其背后邪恶因素，不应对人表面有怨气。我们对其有怨恨心，也一定会有争斗心，社会上就会有一种势力对我们的心来，绑架我们的同修，破坏资料点，
救魔窟中的同修出来不能是根本目的，救度众生才是我们世前大愿。如果失去这一根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脱离法而成为人的行为。我们在磨难中走到今天，对大法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真正知道大法的美好，我们要把这个真相说给世人，世人明白也会弃恶从善。如果我们没能把真相讲明白，善心不够，对不明真相的人有了嫌弃、厌恶，甚至恨心，我们没能做到救度他们，却在他们毁灭的路上推了一把。讲真相并不全靠嘴说，我们做什么更重要，人的行为是心决定的，我们必须修正自己，真正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本着善心讲真相才能起作用，真能做好，我们救人之路就会无阻，迫害因素就将解体。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安明的文章，把握好讲真相中的语气。我原本是一个遇事爱争辩个高低的人，记得刚开始讲真相时，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扯起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话题。我邻座的一个同学脱口大谈现代教科书上有关猴子变人的一些歪理谬论，并由此谈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听了一会儿，看他还在那儿无休止地侃侃而谈，遂起身言辞急切地大声质问他：我倒要问你一句，这么多年有谁见过哪个山上的猴子脱光了毛唱着山歌上了街？话一说完，他诺诺了几句，在众人哄堂大笑中，他低头不语了。回家后，我顿觉语气有些刻薄，关键是没把道理讲明，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曾有两人为辩论姜是树上结的还是地下种的而约好，谁输了就输一头驴子。无奈经他人评判，认为姜是树上结的人自然输掉了驴子，但最后那人却坚持说：我的驴子虽然输给了你，但姜还是树上结的。回想今天所为，我扪心自问，我是在讲真相吗？我用这样的语调能讲清真相吗？漏洞百出的所谓进化论，我对他说明白了吗？法轮大法的博大真理，我讲给他了吗？他真理未明，内心不还在坚持姜是树上结的吗？我在修炼前从小学到大学，不也同样接受着现代实证科学的灌输吗？师尊在法中讲过，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精进要旨，清醒。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聆听师尊讲法时，沐浴在师尊无量慈悲中，会一次次的无名的落泪，这泪水洗净了我们的心灵，破除了后天的观念，也打开了我们的心结。对照师尊的讲法，有过这次不足的教训后，自此再讲真相时，我注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修炼人的语气语调，适时适度地把握好讲真相的各个环节，效果很好。有一次我来到一家商店，准备简单购物后，顺便换些面值较小的纸币做真相纸币。幸运的是找零食，里面恰好有一张真相纸币。我想这不是讲真相的大好机会吗？我说：咦，写的是什么呢？哦，法轮大法好，还有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听我一念，店老板也走过来了，见我穿着制服，认为是治安管理分内的事，忙问我：这个是不是该抓呀？我一听，头脑中顿时闪现出许多激烈的言辞，呼一下涌到了嘴边，刚要发作，心想看来他也受邪党毒害不轻啊。于是我静下心来，先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灵因素。之后我平和而严正地说道：要我看，不但不该抓，还应该奖励呢。店老板一时很茫然。我接着说：法轮功倡导和遵循的是真善人，修心向善，道德高尚。很多人修炼大法后，原来花钱遭罪，多年难治的重病顽疾，真是神奇而愈。对这样的人来说，法轮大法好，不正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而以假恶斗为基准的中共恶党，持续打压迫害这个善良的群体，迫害正信，天理不容啊。当前大陆1000多万人的退党大潮，已经敲响了邪党恶魔的丧钟，不同阶层的人都在纷纷退党自救，其中有党政高官、军队、政法委官员，像一些明真相的公安、国保系统、610办公室成员，以及监狱司法警察等等。所以这就是现在纸币上为什么大量涌现出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 以及三退流通签名的原因，真是在救人呢。收有真相纸币或其他材料，还是你的大福分嘞。听我这么一讲，店老板由开始迷惑不解到频频点头，说我这儿店面大，位置好，购物人多，经常收到各种真相材料，可以前叫我扔了一些。我说生意是图个买卖兴隆，家人是想要幸福平安，可别再扔了，对你不好，有罪啊。好，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说话入情入理，很在理上，感觉真是为我好，我还真信了。再有材料，我叫员工包装好后随货发出去，将功补过吧。那你是在积福德啊，请问你入过党吗？当兵时入过。我帮你起个化名福安，带上你的姓，退了吧，真心祝你幸福平安。行啊，谢谢你啊。这次讲真相的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师尊讲过的，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津津要旨，清醒。由此我也体悟到，在讲真相岂无世人正念时，切不可忽视我们慈悲所展现出来的善心及语气，并对不同个体充分讲明大法真相所蕴含的不同层面的道理，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讲好真相和讲清真相。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翠琴的体会，抓紧时间救度众生。我在这几年中受到了非法劳教两次，进进出出近四年时间，荒废了宝贵的救度众生的大好时光，但是我有一颗坚定修炼的心，一定跟着师父走，不辜负来时史前大愿。下面和同修谈一下知道时间的紧迫，挽回造成的损失，抓紧救度。由于受到迫害，怕心较严重，不敢和生人讲，于是我先从家里讲。我从劳教所回来后就急于回家，虽说十几年没回过娘家了，但心里想的只有叫他们得度才是首要的。一说回家，男人孩子都阻挡我，不让我回去，也就是旧势力不让我救人。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利用家人来阻挡我，于是我和同修切磋，同修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就下决心一定回家，谁也阻挡不了我走正实大法的路。决心一下，果真很顺利的回家了，给亲人一讲，亲人们都退了共产邪党的组织。我想回家就是为了救度被迷惑了的众生，谁去家里我都给他讲，可亲人又说不能讲。我知道又是旧势力利用亲人不让我救度众生，我就给亲人讲，你们心态不好，我救了你，你高兴，那别人也要救啊，都是人呐，你们也应该用善心去对待别人，这样对你和他都有好处。他们明白的一面清醒了，有时都是他们帮了很大的忙，就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我讲退了30个人，通过亲自讲效果很好。用善良的心，用心去讲，通过回家后救了些人，更知道赶快讲，抓紧救人和救势力，抢时间救众生，心里怕心也去了很多。只要有机会，不浪费这宝贵的时间。有一次去洗澡，我想近2个小时多可惜呀，就这一念，师父把有缘人调到我跟前，使我也更加明白了师父经常讲的好坏出自一念。虽说我有这颗心，都是慈悲的师父帮我们在做呀。我把只要能和我接触过的，我都不放弃他们。无论是买菜呀，给我来收拾房子呀，有时我多买一点菜，是为了有机会面对面的接触，讲真相，劝三退。有时我以自认老乡为名，目的是有机会讲真相。我是这样认识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救人，哪个都是我们的亲人。我把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当成老乡，乡里乡亲的，和他讲有时效果还很好。
我现在只想多讲，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慈悲。我大概讲退了160-170人吧，希望同修们都赶快落实在行动上，按师父讲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请有能力的同修重视编排揭露当地邪恶的小册子。我们地区相当一段时间了，揭露当地邪恶的小册子几乎是处于应付走形式，或者是说处于停顿状态了。这也是我们当地邪恶依然猖獗张狂，不断抓捕大法弟子的原因之一吧。在其他地区我看也有类似的现象存在。关于揭露当地邪恶的交流文章在明慧网上登载了不少了，有不少同修，特别是有能力编排小册子的同修，还是重视不起来，而有这样才能的同修是很缺少的。有人认为几乎所有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都在不同的资料中都编排上去了，也散发出去了，没有什么可再编排的了。有人认为现在轰轰烈烈的事还编排不完呢，当地这些都说过的、过时的、登过的小事有什么可再说的。我们的大法无边，大法智慧无量无边，我们真的完完全全地做到师父在法中对我们大法弟子所要求的那样，更深入、细致、更广泛地讲真相了吗？首先我们要清楚，随着正法弘誓不断地向表面空间推进，会不断地有世人清醒、苏醒过来，就像从来没有看过真相一样，再重新认识真相，这是师父的威德与慈悲的体现。我们大法弟子要助师正法，圆融师父的选择，救度世人，就是要不断地发真相资料，不断地述说真相，直至最后一刻。在揭露当地邪恶问题上也是如此。其二，随着我们修炼境界的提高，同样的资料在我们编排制作后，也会有不同的更大的法力威力体现，救度众生的力量会更大。再者，我认为我们过去制作的小册子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那样更深入、细致、广泛的程度，使其具有系统性、历史保留性、资料可查性、鲜明对比性。例如，针对本地中共政府、公安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有一个总的回顾、总的统计，针对某地、某单位、某派出所、某个恶徒或公安所犯罪行有一个系统的揭露，以及对其家属、亲朋好友都有忠告劝诫，对本地所有大法弟子或某地某村大法弟子所受迫害有一个总的回顾与统计，由此也以便于添加新资料，对当地某一特殊事件有一个全面的记载或披露揭露，这样全面无漏、深入细致的揭露当地邪恶，昭彰其罪行，定会使邪恶之徒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无颜见人，其就会收敛恶行，甚至改邪归正。如此，我们也就能做到师父所要求我们做到的震慑邪恶、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责任。明慧网在2003年11月15日、2006年5月17日两次发表师父评语，着重指出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我们当地每个大法弟子在此问题上都用心了吗？如果每个人都是主动及时的揭露当地的邪恶，不会编排的人就记录事情经过，不会写的就口述迫害事实，这整体的威力法力该有多大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体会，不要忽视给乡村干部讲真相。近两年来，我们地区到农村去讲真相时，发生过6次被邪恶非法绑架的事件，
其中有四次是协党干部打黑报告所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协党乡党委、村支部和乡政府、村委会是协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协党的统治手段都要靠他的基层组织和乡村干部去完成。因此，协党历来对基层组织和乡村干部控制最严，乡村干部受协党的毒害也最深。乡村干部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中难度最大的群体之一，同修们都深有体会。协党几年来对农村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通过乡村干部来实施。协党为了达到对农村大法弟子的迫害，不断地给乡村干部施压，和他们的政绩、利益挂起钩来，甚至不惜血本地奖赏一些作恶之人，给救度世人造成了障碍。另外一方面，乡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他们是农村人，得到协党提升的可能极小，也没有太大油水，而且村里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着，他们也不敢做大坏事，所以当地与他们熟悉的大法弟子给他们讲清真相也比较容易。如果他们真正明白了真相，就不会再去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了，可能还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去想办法保护大法弟子。我们地区有一个村，有20多名大法弟子悟道，当地讲真相应该首先给村干部讲真相，如果他们明白了真相，就不会再去帮着上级助纣为虐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也就容易给其他民众讲清真相。于是大法弟子们首先去找村干部讲真相，很快村干部们都明白了真相。有一次，市县公安局由乡干部领着来到村委会，要找法轮功学员。村负责人和他们说，我们村的法轮功一个比一个好，你们走吧，有什么事儿我兜着。村负责人的一句话支走了他们，使大法弟子们未受干扰。建议大陆同修在向农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忽视了给乡村干部讲真相。
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历史故事，见死不救，果报分明。这是清朝汪道鼎记载的故事。过去安徽歙县有个叫蒋子元的人，流落他乡，暂居在河北献县一个叫程家庄的地方，以行医为业。这人有个可救治砒霜中毒的秘方，用了就能药到毒解。但是他很贪财，对于求治砒霜中毒的病人，一定要索取重资，要是不能满足，他就会坐视人家中毒而死，毫不动心。有一天夜间，蒋子元突然暴病身亡。不久，蒋子元给他寄居之地的房东主人托梦说，我因为贪财误了人家9条性命，那9个死于非命的人向民间的阎罗王控诉，阎罗王罚我9世服砒霜而死，我不久将轮回投生，鬼族允许我把解救砒毒的秘方传给你，倘若你能用这方多救1人，那么我就可少受1世业报，如能遍传济世，你更能祸福无量。我因为前世中了见死不救的恶因，后世要受恶报，现在懊悔也已来不及了。说完这些话，蒋子元痛哭流涕的一边离去，一边告诉房东，那个秘方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取1两防风，研磨成粉，用水调和，让病人服下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别的秘密药品呀。后有诗曰：行医原要救人心，任意敲财终不应，久命误伤结出耳，久生披毒判分明。人命关天，岂能因为名利熏心坐视其死？不过因果昭然，救人即救己，害人必害己，如不弃恶从善，到时候懊悔就来不及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如果您想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请用国外电子邮箱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个电子邮件，十分钟内会收到回信，拿到几个最新动态网网址，下载破网软件，就可以一劳永逸，安全的上明慧网。谢谢您的收听。